各位弟兄姊妹，上午平安。我特别要在这里问候陈帅弟兄、当亲姊妹，以及你们双方的家人、朋友们，平安。感谢上帝，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同来见证陈帅弟兄跟当亲姊妹他们在上帝和众人面前立下婚姻的盟约。在进入正式的激动人心的牧师证婚的环节之前呢，我想特别的照着上帝的托付对你们讲几句话。我先来为你们读一首诗，雅各书第八章的六节和七节，是一首爱情诗。这首诗歌是这样说的，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此之坚强。他又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我刚才读到的 这首诗呢，它其实出自旧约雅歌中的一段情诗。他特别提到说，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坦白来说，你很难找到比这首更美的关于爱情的盟约的诗文。让我用直白的话再把它重复一遍啊，他的意思呢，其实是你是我心尖尖上的人，就是戴在心上如印记。他的意思是你是我魂牵梦绕的人，难以割舍的人，因为是戴在手臂上如戳记嘛。说心上的印记呢，他的意思是挂在心头上，对吧？你知道李清照曾说，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心盟的意思，也是盟约的意思。臂上的戳记呢，臂上的戳记的意思不是说把他的名字，不是陈帅把当亲的名字做成纹身纹在身上，他依然是盟约的意思。你知道在古代两国订立盟约的时候呢，都需要互换国书，然后呢在国书上印上印。只是呢，你知道在印在国书上呢，一般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对吧？比如说两国停战十年，然后互通有无。但是这首诗说，如果盟约的印记是印在立约之人的身上呢，立在心上，立在手臂上呢，那他的意思就是只要人不死，盟约就不止。所以你突然发现这是一种惊人的浪漫，对吧？在基督信仰当中，他的意思是一生一世委身对方。所以请允许我在此代表陈帅弟兄跟当亲姊妹，特别邀请今天来参加两位新人婚礼的尚未信主的朋友们，欢迎你们一同来见证这场惊人的浪漫，就是两位新人的盟约之爱。更欢迎你们来认识一场更惊人的浪漫，就是上帝对罪人的救赎之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些英美的影视作品，但你看英美的一些美影视作品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当牧师为两位新人证婚举行典礼的时候，一般都会有盟约的誓言，对吧？稍后你们就会看见牧师为两位新人证婚的时候有这个盟约的誓言。但是呢，我想提前稍微揭秘一点，你知道盟约的誓言大体的内容呢，就是从今以后，无论贫穷富足、健康疾病、顺境逆境，我都会爱你、敬重你、陪伴你，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对吧？你有没有发现， 这几乎是人间最美的誓言。因为这个誓言其实是在说一件事，它其实是在说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和爱是不会时过境迁的，是不会如云烟飘荡的，乃是坚如磐石，矢志不渝。无论经历贫穷还是富足，健康还是疾病，顺境还是逆境。哎，我就想到中国古诗当中的一句表达坚贞不渝的词，叫做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这就是盟约的尾声和盟约的决定。其实这个誓言呢，还有一重的意义，还有一重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婚姻的盟约在这个誓言当中向我们展现说，它其实是指向未来的。因为他提到一个词，一个短语叫做从今往后，对吧？就是在此时此刻对着未来的一生许下诺言，对着从今往后的人生境遇，从此时此刻就开始做决定。所以陈帅当亲，请原谅我说呢，在接下来的，坦白来讲，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你们两对新人面对的婚姻当中，我可以预言一件事，保证100%能够应验的，就是其实你们夫妻在以后几十年中一定会经历一些争吵、眼泪和无奈。但是在这些争吵、眼泪和无奈没有发生之前，还没有发生，对吧？你们却要提前对着对方说，从今往后，我们吵架的时候，我们有矛盾的时候，我们性格不合的时候，我依然爱你，敬重你，陪伴你，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这就是盟约之爱。所以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爱呢，是要为对方受苦，是要为彼此付上代价。盟约之爱不仅仅是要付代价的，并且还是心里提前预备好，为着将来对方的糟糕过错提前去赦免、接纳、提前立志陪伴。所以呢，你会发现盟约之爱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并不取决于对方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乃是取决于此时此刻的盟约和尾声。所以你看，这个需要极大的信心，对吧？我怎么知道他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怎么知道陈帅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万一真心错付怎么办？是的，我们并不知道对方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会不会不洗脚就上床，会不会臭袜子就乱丢，会不会懒惰不做家务。但是我要提醒你们的是，其实同样的，你不仅不知道对方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其实说实话，你怎么知道自己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对不对？但是虽然我们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我们此时此刻，我们过去这几十年依然每一天都还爱着自己，对不对？我们依然每天都不害怕我真心错付怎么办。所以呢，圣经说丈夫怎么爱妻子呢？如同爱什么？爱自己。没有人会讨厌自己，即使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他也不讨厌自己。所以呢，像爱自己那样去爱对方。所以我要对两位新人说，盟约之爱不是取决于对方的表现，因为那个叫律法主义和道德主义，而是取决于他是谁，他是你的谁，你跟他之间的关系，这个就叫恩典，这个就叫信心。所以我们不仅是因信称义，我也劝勉你们，你们要因信去爱，此时此刻就凭着信心去爱， 不是取决于对方的表现决定怎么对待他，而是取决于他是谁。因为基督就是如此爱我们的，所以你们也要如此的去爱对方。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哈。那在教会当中有一位弟兄，在跟妻子谈恋爱的时候呢，你知道谈恋爱的弟兄一般都喜欢说山盟海誓，对不对？那就曾经非常深情的对他当时的女朋友告白说，亲爱的，往后余生我愿意与你共同度过生命中的每一个风风雨雨。非常暖心，对不对？非常浪漫，也非常安慰人心，对吧？那后来他们就真的结婚了，感谢上帝。有一天呢，他妻子就告诉我们说，他的丈夫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真的与他共度了生命中的每一场风风雨雨。这个时候呢，丈夫就在旁边非常幽默地插了一句说，因为我才是他生命当中那场最大的风雨。所以陈帅弟兄，当亲姊妹，请原谅我说在你们今天这个最浪漫的时刻，让我这样说，其实对你们来说，对于今后几十年的婚姻、家庭和爱情来说，最大的敌人不是别的，就是你们自己。因为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如痴如醉的、无法自拔的爱上了自己。婚姻、爱情、家庭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换成圣经的话讲，叫肉体，叫老我，叫亚当里的生命。 Gary Thomas 一位当代的美国的基督徒的作家，他这样说，他说在每一个不美满的婚姻背后，都隐藏着尚未悔改的罪。我觉得他说的太好了，因为当代人认为在每一个不美满的婚姻背后都隐藏着性格不合。不是的，那个叫罪。换成当下的说法，当代人认为说每一对离婚的夫妇都是因为性格不合。是的，在某个角度来讲也是的，我们的自私自利，我们的自我中心，我们的骄傲自义，我们的怒气懒惰不讲理，与配偶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骄傲自义，与配偶的怒气懒惰不讲理，总是会不合，并且永远都不会合。所以我刚才列举到的这些，在圣经当中，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都被称之为罪。所以事实上来讲呢，每一个罪跟另外一个罪相遇，都会产生第三个罪。直白的说，每一个自私跟另外一个自私相遇，都风格迥异，花样百出，且永远都不会相合。我们总会可以在罪上、在自私、在自我上玩出新的花样来。所以陈帅当今，让我再次劝勉你们，对付自己的罪，将是你们夫妻二人今后婚姻家庭的建设中，在现阶段的主要突出矛盾。而这个现阶段的意思呢，就是往后余生建筑之前，因为这个才是盟约之爱的精义。并且我刚才提到的那段誓言还提到一个字，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呢，觉得这个字其实不好的，叫做死，对吧？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但是其实也不是，因为你会发现中国古诗当中所有最美的古诗都是生死相依的。雅歌在这里也说，因为爱情如此之坚强。可惜的是，在当代人，当我们看见我们的父辈、我们周围的朋友、周围的同事的婚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许多人的婚姻死亡尚未到来，一个性格不合就可以把人分开。放眼世界，许多人的爱还不如死亡之坚强，许多人的爱甚至不如一场疾病， 一次失业，一次争吵，一次矛盾更坚强。这个表明什么呢？这表明我们每一个人的婚姻，我们每一个人的爱情，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需要一场救赎。这些年来我遇见过很多年轻的人，他们谈恋爱的时候都喜欢说一句话，我不知道你陈帅当年有没有说过，就是我愿意为你去死。哎，这个表达他的爱的深沉，对不对？但是呢，这些年我又遇见另外一些状况，就是这些年轻人分手的时候呢，都会说去死吧你这个混蛋。所以你看哈，恋爱的时候跟分手的时候说的都是去死，对不对？只不过他们之间呢，主要的矛盾就是到底谁去死。你说当年他一往情深，如今复心薄幸，难道男人都如此的易变？按照圣经的说法呢，其实在善变这件事情上男女都一样，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对吧？难道当初是骗人的？热恋的时候说好听的，其实也不一定，可能他当时说的真是真心的，发自肺腑的，只不过呢他当时年幼无知，不够认识自己，再加上也不够认识你。他没想到结婚之后啊，自己当初的信誓旦旦的誓言竟如此的不堪一击，更没想到的是结婚后你竟然能够如此的放飞自我。所以呢，可悲的是，虽然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但你会发现现代的家庭，现代的社会，许多的婚姻一个坏脾气就能淹没。许多人在恋爱的时候都以为自己是对方的救赎主，就是我愿意为你去死嘛。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相处呢，才发现对方的无理取闹让自己死不下去了，于是呢他救赎的道路就开始走投无路，就只能让他自己去死了。这表明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爱需要另一场救赎，不是我们去为他死，而是有一位上帝为他去死。我说当亲在恋爱的时候有没有问过陈帅这个问题？我知道很多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都喜欢问这个问题，就是很多女孩子都要问的，你到底喜欢我什么？你到底喜欢我什么？我知道，你知道，一般来讲呢，这个问题其实是有标准答案的。无论谁来问，无论谁来回答，标准答案永远都是我喜欢你善良、温柔、体贴、美丽、大方、聪明，对不对？但各位你知道吗？各位结了婚的人就更知道了，这个答案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答案既不符合圣经，又不符合事实。因为圣经说我们都不良善，我们都不美丽，我们都不大方，我们都不温柔，我们也都不聪明，因为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事实上这一个圣经真理，如果你不赞同的话呢，请放心，只要结婚几年你就能赞同了。关于人都是罪人这个基督教的教义呢，让我这样来说好吧，你其实可以透过两种方式来认识这个基督教的教义。第一种方式就是透过读圣经，第二种方式就是去结婚。假如有一个男孩子这样来表白，特别是未婚的年轻的姊妹们，假如有个男孩子这样来对你表白，他说其实呢，我觉得你一无是处，我现在越来越认识到你的无理取闹，你的自私任性，你的脾气暴躁，我能看见你一切的懒惰和邋遢，败坏和无能，愚昧和无知，但是呢我爱你，仅仅因为我决定我爱你，我的爱单单从我发出，这种爱不可抵挡，一旦发出绝不突然返回。哎，各位，请问在座的年轻的尚未结婚的姊妹们，你们会被这样的回答感动得热泪盈眶吗？ 你们会因此而答应嫁给他，托付终身吗？你会觉得他的爱深深地满足了你的被爱的渴望吗？不会的，对吧？你会怎么说？你会觉得被羞辱了，对吧？你会恼羞成怒，对吧？你会说去死吧，你这个混蛋，我才不要你的怜悯，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其实真正的爱就是这样的爱。结婚30年之后，他可以发现你一切的暴脾气、自私、无理取闹、懒惰、无知、愚昧，但是他还是愿意说我爱你。这就是真正的爱。真爱就是看透了你一切的糟糕，彻底认清了你的无理取闹、自私任性、你的暴脾气，他依然继续愿意舍己付出爱你。你知道吗？耶稣基督的爱就是这样的爱。他早就看清了我们的罪，我们的败坏、我们的糟糕、我们的愚昧、我们的邪恶，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走向了十字架。他还是决定爱着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于是2000年前，你知道吗，当时的犹太人也是这样对耶稣说的，去死吧，犹太人的王。然而你知道吗，耶稣真的去死了，耶稣真的去死了，为着那些恨他的人、厌恶他的人、糟糕的人、罪人去死。这就是真爱。圣经说人人都是罪人，如果你不同意请参照你的婚姻。圣经说我们都不可爱，如果你不同意请参照你的配偶。但耶稣基督却为着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去舍命、去赴死，去为我们承受我们该承受的审判，因为他真的爱我们。所以十字架呢，会彻底击碎我们自我中心的浪漫主义和彻底击碎我们自我满足的小资情调。因为爱上一个不可爱的人才是真正的爱，而这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故事。如果爱一个人就是意味着要为他去受苦、为他去舍命、为他去付出的话，那么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古往今来所有爱情最高最高的典范。那唐代有一位女诗人叫李冶，她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诗叫做《八字》，她对世上所有的夫妇讲出了令人酸痛的其中一句话，他说至亲至疏夫妻。我想今天对着陈帅跟当亲说，是的，夫妻关系能见证人与人之间最近的距离，可悲的是夫妻关系也能见证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至亲至疏夫妻，是至亲又有可能是至远，而这个疏远是由罪带来的，亲近呢是由爱带来的。但我们天然有罪，却无法自然而然的去爱。所以基督教婚礼、基督徒婚姻的奥秘就在于说，苦悲他受，爱厌我偿。我主耶稣基督2000年前为你们两位，也同样为着你们的婚姻、你们的家庭、你们的罪、你们的生命钉在了十字架上，为你们破碎了他的身体，来洗净你们的罪，这样就消除了远的隔阂，并且在他里面借着他无条件的爱接纳你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就成就了近的开始。所以你们的爱情、你们的婚姻，创始成终者乃我主耶稣基督。盟约之爱的根基是救赎之恩，愿你们在上帝面前的盟约之爱兼顾你们往后一生的婚姻、家庭、人生，也能够成为你们对周围所有朋友的祝福。阿们。感谢上帝，愿上帝祝福你们。感谢主。
非常感谢陶成道精彩的讲解，如庖丁解牛一般将。